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在今天再一次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神宝贵的话语。今年我们教会的年度目标是喜乐建造啊，这次特别加了英文上去。我想在这一次啊，在这过去的一个多月里面啊，应该大家已经被我疲劳轰炸过了。所以除非你今天是因为我们在座今天有一些是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啊，所以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否则的话我想在座应该都已经晓得建造教会这个神的家固然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神看重的并不是建造的结果，而是我们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仍然保有一个喜乐的心。这就是为什么神特别感动我要在今年的上半年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敬畏神啊，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的主题。因为如果没有敬畏神这样一个最根本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来作为我们信仰根基的话，我们是不可能与父神建立一个真实亲密的关系，也更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建造的过程当中与神同工，按着他的心意来喜乐的建造。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延续上一次的内容，进到这个系列讲题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的部分，题目就是与神亲密。那么为了帮助大家找回丢失的记忆，你知道我们人都很健忘了，可能听过走出这个教会的门就忘记了，所以我们不免俗的还是用一点点的时间来做一个前情提要。我们上次已经尝试过了用一句话来做总结，这一周我们会继续用同样的方式，我们还是用一句话来复习前三次的内容。来，第一次我们的题目呢是神的宝藏。我们提到说敬畏神并不是畏惧神，敬畏神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珍贵的宝藏，所以我们要把握每一个主观经历神同在的机会，好让我们生出敬畏神的心。这是第一个部分啊。再来第二个部分，题目呢是神的审判。我们提到说审判并不是神的惩罚，不是哦，而是我们因为缺少了对神的敬畏所导致的必然的结果。那么延迟的审判它并不等于没有审判，将来在基督台前我们个人都要按着在短暂今生当中的所行和所想，或善或恶的来接受永恒的奖赏或亏损。所以很重要就是我们不能够自欺欺人。再来上一周第三个部分题目呢是成圣之路。我们听到说通往永恒生命的路是窄的，在信主称义之后还需要我们付上代价，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成圣。那么靠自己是做不到的，靠不住，除了依靠神的恩典之外，我们更需要有敬畏神的心来作为我们的动机，才能够自发的顺服神的话，渴慕追求成为圣洁。好，三句话虽然有点长我知道，讲完了前情提要。如果错过了之前的信息，也可以到我们教会的 YouTube channel 去 看这个回放。那么有了这前几次的信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之后，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来理解今天所要分享的主题，也就是与神亲密。否则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听了之后啊，还是会陷入一种虚假福音的陷阱，那就太可惜了。那当我们能够真的以一个敬畏神的心自发的来遵行神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信任，神对我们的信任，不但可以成为神亲密的朋友，还能够因着跟神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就能够以喜乐的心来与神同工，按着他的心意建造神的家。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已经预备好了要来聆听今天的信息。这时候呢，我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用恭敬的心来宣读今天神赐给我们的经文。 我们一共会读三段的经文啊。第一段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7章21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在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要向他们宣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给我走开。
第二段经文在约翰一书的2章3到4节，预备起。
我们若遵守神的命令，就知道我们确实认识他。若有人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命令，这样的人是撒谎的，真理跟他没有关系。
第三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15章14到15节。
你们若遵行我所命令的，就是我的朋友。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但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一切都已经让你们知道了。
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里与弟兄姐妹们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我们也要拿起神你赐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搅扰我们无法专注聆听神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要命令这一切的黑暗权势从我们的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好让我们有谦虚受教的心，知道如何敬畏你，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活出被福音更新的整全生命。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今天的题目呢是与神亲密。那么我们在深入探讨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用一点点的时间来谈一谈到底什么是亲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亲密这个词呢，英文叫 intimate， 它源自于两个拉丁字，第一个字叫做 intus， 也就是内部的意思 intus， 第二个字呢就是 intimus， 意思是非常的秘密啊。那么将这两个词的意思我们合并起来之后，它就是什么呢？就是最内部的秘密，这个就叫做亲密的一个词，它想要表达的一个概念是描述两个人之间这样一个情感的联系是怎么样呢？是非常紧密的，因为非常的紧密以至于可以互相了解到最内部的秘密，所以这个关系呢绝对不只是那种好像简单的一个点头之交而已啊，绝对不是的，是非常亲密非常亲密的。那么这样一种紧密连结的关系也绝对不会是由单方某一个人就能够独自建立起来的，是吧？对不对？不是一个人一厢情愿就可以建立的，必须是双方面都要很认真的想要来彼此了解内心的对方，内心的想法，最内心的想法，也才有可能知道彼此最内部的秘密。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与神亲密嘛，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先搞明白神是不是有想要跟我们亲密的意愿，否则我们只是一厢情愿的话，不好意思，那是不管用的。对，我们要先了解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在诗篇的139篇第1节，圣灵当年感动了我们的大卫，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什么意思？我们来看看鉴察这个字，它的希伯来原文叫做 Hagar， Hagar 是什么呢？就是探索寻找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很好的就是描述到说，哇，神是想要深入的探索寻找，并要来建立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他这样一个很强烈的意愿。为什么？因为神的意念甚至超过了海沙的数目。好，这个是在诗篇139篇里面有讲的。还记得我在第一次的这个主题里面的时候，在讲到神的宝藏的时候啊，我们有提到说，如果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把我在这十年的婚姻当中，我对 Tina 的思念全部都数量化，不眠不休，连做梦都在想，我每六秒钟想他一次，怎么样？是不是已经超级世界无敌厉害，世界上找不到这样的老公了？有没有？每六秒一次哦，连续十年哦，全部合起来，每想一次就是一颗沙，全部合起来，最后呢，你知道这样子沙合起来有多少吗？也只有一个鞋盒的数量而已，只有一个鞋子的盒子一样。可是神对我们的思绪的数量，他说是超越全世界所有沙子数量的总和，很难想象，不是吗？这就是神对我们的鉴察，因为我们在神眼中的价值就是这么的贵重啊。再来，我们看第二个字，叫做认识。这个字的希伯来原文叫做 yada， 它也不是普通的，好像我知道我认识这个人啊，你说哎。对啊，我也认识那个谁谁谁，不是这样子的哦，它是用于表达一种深度认识的关系。到什么程度？这个字还被用在一些的地方，是在圣经当中描写夫妻关系当中夫妻同房的时候，那个同房的字也叫做亚达。哇，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认识是极为亲密毫无隐藏的一种认识，深度的认识。所以你没有发现透过这一句诗篇当中大卫所说的，你可以知道神是怎么样的想要跟我们，很渴望的想要跟我们建立这样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绝对不是点头之交而已。那我们现在确定了神是很想要跟我们建立关系的，对不对？可是我们也讲了，所以要建立这样一个亲密关系，我们是需要双方都愿意嘛，你不能只是单方向的。那虽然说神已经鉴察了，也想要来认识我们，也很亲，极度的想要跟我们亲密，可是不代表说我们自动、就会跟神很认识，我们之间就突然之间很压打这样子，不会，是需要我们也有要想要跟神去进入亲密关系的一个意愿才可以。讲了这么多的意思是什么？结论就是说，我们跟神有多亲近这一件事情，其实是取决于我们的意愿，是我们来决定的，并不是神来决定的。那这个就很有意思哦，这件事情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如果说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已经信主一段时间了，可是你发现你好像跟神还不是很认识，跟神的关系好像也不是很亲密，以至于你在生活当中面临一些的抉择的时候，好像我都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哎，怎么我也听不见神的声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请问这样的一种状况是由哪一方所造成的呢？怎么会这样呢？应该不是神嘛，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来谈这个很重要的主题，如何与神亲密，因为这会直接的关系到我们怎么样来走这条成圣的道路。就像我上一次所说的，想要靠自己成为圣洁是不可能的，除了我们要依靠神的恩典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跟神亲密的基础之上，我们明白并且顺服神的心意还有指引，我们才能够少走许多的弯路嘛，是不是？所以说与神亲密这件事情，大家说重不重要啊？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千万不能够小看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开始跟神亲密呢？还记得啊，所罗门在箴言的一章七节，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啊。他告诉我们说，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那这边所说的知识是什么？知识，这个是好像我们所说的这种科学的知识，或者是各种学术的知识吗？应该不是吧，因为你知道现在的这些学术研究机构，什么研究所啊，大学里面充满了这些知识，可是你会发现当中并没有很多敬畏神的人。那么会是社会上的这些好像政治的啦，人文的这些知识吗？好像也不是吧，对不对？因为这个世界的道路在神来看，哎，它是愚拙的。那会不会是神圣的圣经当中神话语的知识呢？哎，好像也不是。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都是圣经专家啊，倒背如流啊，可是他们依然没有敬畏神，而被主耶稣很严厉的责备。那么这边所说的知识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有这个知识我们可以敬畏耶和华呢？答案就在箴言书的二章第五节，他说，当你寻求知识，你得着他的时候，你就懂得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换句话说，敬畏耶和华就能够得到认识神的知识，也就是我们亲密认识神的开始。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跟神开始建立亲密的关系，这个秘诀是什么？听好了，这个秘诀是什么？就是我们一直不断在强调的，要有敬畏神的心。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亲密认识神的开端。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说，敬畏耶和华就是亲密认识神的开端。敬畏耶和华很重要啊，所以说了这么多，我想大家应该比较明白这个亲密的关系它的定义是什么。还有呢，我们与神亲密的一个很重要的首要关键条件就是敬畏神的心。话虽如此，我想大家可能还不一定啊，有很深刻的了解到说与神亲密这件事情到底有多重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我们走这条成圣的窄路的时候，我们在做很多的你知道敬虔的行为的时候，会不会一不小心，你知道这个路很窄，就掉到这个窄路左右两边的这个旁边的坑里面去了。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很认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可能真的就掉到这些陷阱当中。所以呢，再进一步来分享我们怎么样跟神亲密之前，我们先要来谈一谈一个非常恐怖的场景，好让我们引以为戒。所以呢，请大家就是如果现在好像在把那个你的 seat belt buckle 好，就是把你的安全带拉好，因为这个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很恐怖的场景当中啊，希望大家不要跌倒从椅子上摔下去。来，这个场景是什么？这个场景呢是出自于，不让我按了，太恐怖了。对，好，来，这个场景呢是出自于马太福音的7:21-23，刚刚大家其实已经有读过了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啊，主耶稣在哪里说的？这是在登山宝训的最后所说的一句话。他怎么说的？他说：“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在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要向他们宣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给我走开。”我不知道大家读完这段经文之后你有什么感觉。真的，这个很深刻的一段经文啊。你是觉得说，哎呀，这个好像有点难理解啊、哦，然后呢就自动消音，直接跳过这段圣经吗？会这样吗？大家读圣经的时候，然后你读到一个，哎，这是什么意思？或者是这段，很难吃进去，太难吃，然后跳过，会这样吗？还是说我们会不会啊，反过来陷入到一种好像自暴自弃的状态里面，好像说什么？ 就算我为主摆上一辈子了，奉主的名做这么多事情之后，竟然还是落到这样的下场，那我索性就摆烂吧。我就开始一种放荡葛优瘫的私欲生活。大家觉得呢？你读完这个圣经之后，你有什么反应呢？而且我们要注意哦，耶稣在这边讲的是有一大群的许多人啊，哎，这还不是少数人啊，这是许多人啊。所以我们要看看到底这一群许多的人是谁，到底耶稣在跟谁说这一些的话。这些人，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圣经里面讲的，是不是他们口称耶稣是主？有吧？主啊，主啊，对不对？那么既然他们口称耶稣是主的话，先决条件就意味着他们并不是异教徒哦，他们都是基督徒哦，对吧？不然你不会称耶稣基督是主吗？而且这一群人还不是普通的平信徒而已耶。为什么？因为他们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所以是一群为主大发热心的火热基督徒，很认真的在建造神的家，而且他们的服事怎么样，也是大有果效的。换句话说，在世人的眼中，这一群人就是标准的敬虔爱主并且有实际行动的基督徒。我们在座可能很多人都还没有这么多的实际行动，可是这就很奇怪了，不是吗？因为我们在上一次的信息当中，我们再三的提醒说，我们不只是地位上的称义，我们不只是这样子就好了，对不对？我们还需要有相符的行为，我们需要有行为上的成圣，我们需要这些敬虔的行为才能够走这条成圣的路嘛。那么现在这一群人哦，他们很认真，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异能，怎么会到了最后在基督台前见主面的时候，非但没有得到称赞，反而还落到一个下场，被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呢？你不觉得这很矛盾吗？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因为在这边他说我不认识你们的这个认识这个字，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所读的那个希伯来文，那个希伯来叫什么？叫做yada。这个yada，它的因为这个是新约了嘛，新约里面它就是用希腊文来写的。那希腊文里面也有一个字叫做什么？叫做 ginosko。ginosko 这个字正好就跟旧约的那个希伯来文的yada是同样的意思。同样的意思就是什么？哦，就是深度认识的意思。深度到什么程度？好像是夫妻当中的这样一个极亲密行房的这样的一种认识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了。哦，所以耶稣在这边就说，我从来就没有深度的认识你们这一群奉我的名做很多事的人。那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很可以很合理的去断定一个事实，就是尽管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奉主的名做了许多的事情，可是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就算他们口称耶稣是主，那也只是一个称号罢了，因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他们是一个有口无心的一种称呼。所以耶稣才会在这边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不仅如此呢，耶稣还接着说了另外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其实更严厉啊，这个话真的是会戳到人的。他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给我走开。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可能会想说，哎呀好吧，那我跟神没有那么亲密的关系嘛，但是我还是你还是神嘛，对不对？只是没有那么亲密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吗？结果耶稣竟然说， 你们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就算都是奉我的名所做的，但我看起来全部都叫做作恶，非但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而且甚至都在作恶耶。没想到吧，连是不是连不做都没有那么惨啊？你居然做了之后，耶稣说你是在作恶耶。约翰在约翰一书的2:3-4，他说：“我们若遵守神的命令，就知道我们确实深度的认识他。如果有人说我深度的认识神，却不遵守神的命令，这样的人是撒谎的，真理跟他没有关系。”如果按照这个定义，许多人所做的看起来很好的敬虔的行为，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的异能，神说其实通通都不算是遵守神的命令，因为这一些人从头到尾就没有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你根本就搞不清楚什么是天父的旨意，什么是天父的命令，最后你只是在凭己意而自己在那里乱做。简单讲就是什么，如果我们都是好像施工的人，我们要建造，对不对？请问我们要按照谁的指示来建造一个房屋？是不是得听工头的话？是吧？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询问过工头的意见，自己很开心就跑过去拿起工具随便开始乱造乱造，乒乒乓乓乱打乱打，最后工头是不是跟你讲一句话说，你谁啊？我根本不认识你嘛，也没有教你做这些事情啊，你自己在那边乱搞，快快快给我走开，我不认识你。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在这里讲这句话。可是我们在这边 也需要澄清一下、哦、请问大家，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做这些事情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好的嘛，对不对？可是现在好像有点不是很确定，对不对？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乱做结果被神说是作恶，那还不如不做啊，那我们到底要做还是不做？其实神并不是不看重我们的行为，我们做这些也真的都很好啊。可是听好咯，顺序很重要，顺序很重要。我们以为神看重我们的摆上，但是神更看重的乃是我们跟他的关系啊。在神的眼里，与神亲密确实深度的认识神，远远要比我们为神做事情来得重要的多、哦、我再说一次，与神亲密确实认识神，远比为神做事要来得重要的多。我举个例子吧，好像法利赛人在圣经当中我们都读过，被骂到臭头了、他们是不是为神大发热心的？超级摆上啊，开玩笑，你连吃东西就要在那边分出十分之一，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到的，有没有？超级认真的，可是他们缺乏敬畏的心，没有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于是呢陷入到一种自以为意的虚假的敬虔，结果就是让耶稣很生气，非常可惜啊，做了这么多没用。再举个例子，就好比我在第二次主题分享的时候，我提到一对很有名的夫妻、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叫什么？叫做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两个名字不太好记、这对夫妻怎么样呢？哎，在初代教会里面也是为神做很多啊，摆上了， 凡无功用，慷慨奉献，全然的，有没有？可是同样的，缺少了敬畏的心，没有办法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最后呢，遭受到了神立即的审判，也是同样，哎呀，非常的可惜啊，做了这么多，没用。所以说，弟兄姐妹，与神亲密，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确实的认识神，重不重要啊？真的重要吗？大家真的有听懂我在讲的吗？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因为神看重的真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他，我们有没有真的敬畏他，而不是我们的外在行为，或者是我们有没有为神做很多的事情。不是，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他希望我们在做这一切敬虔行为的时候，我们的内在动机不是出于私欲，而是出于我们对他的敬畏。并且当我们真的尊主为大的时候，刚我们跟神跟的真的有这样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就会爱他所爱的，恨他所恨的，在意他所在意的。这样的结果就是什么？我们必然会有相应的行为嘛，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就会有行动了嘛。我们不会有任何的勉强，也不会有任何的为难，不需要强迫自己，而是我们会自发自动，自动自发的，就是会愿意去遵行，去遵附上帝的命令。所以说顺序，我再讲一次，顺序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讲了，我们要建造教会这个神的家，没有错，很重要。但是神看重的不是结果，而是我们在建造的过程里面有没有跟神建立亲密真实的关系，有没有跟他同工，按着他的心意与家人们一起喜乐的建造。因为你真的这样做的时候，你不会是苦哈哈的建造，你会是喜乐的建造。这也是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耶稣特别要在登山宝训的最后预先警告我们，将来可能有这样一种恐怖的景况发生，就是要来提醒，而且是因着出于他对我们的爱，要来提醒，要来保护我们，不要陷入到这样一种的景况当中。因为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将来有一天，在永恒的国度里，如果我们到了天国的门口，却被拦下来说不能够进去与主同赴宴席，与主同作王的时候，哇，那真的就只能是哀哭切齿，后悔莫及啦。所以我希望今天这样子的解释之后，大家都能够对我们的敬虔行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说神并不是不看重我们的行为，不是，但是顺序很重要。我们需要先有对神的敬畏，才能够与神亲密，确实的认识他，也才会爱他所爱的，恨他所恨的，在意他所在意的，而生出相对应的敬虔的行为。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我要跟你左右两边的说，我们要与神亲密，确实认识神哦。好，在我们现在明白了亲密关系的定义，还有与神亲密认识他的这个重要性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怎么样来开始跟神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只会分享两个点， 好，其实鼓励大家可以在这个小组讨论的时候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深入的分享讨论一下怎么样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那我们先来看啊，第一个，如果说我们要试着从圣经的当中我们去找到一个好像跟神关系非常亲密的人，我们要去参考他是怎么跟神建立关系的，对不对？我们不能自己凭空想象，我们要看看有没有一些 reference 嘛。那我不知道，如果在圣经当中你要去找这样的人，你第一个脑袋当中你会联想到的是什么样的啊？谁？圣经当中的人物会想到谁？大卫，还有呢？摩西，对不对？大卫、摩西、亚伯拉罕，有没有？好，那为什么会是这几个人？你如果去想一想，你会发现，哎，这几个人他们其实有一个共通点。这个共通点是什么？就是他们不仅仅只是明白神的心意而已，关键在于他们总是选择神的心意。我们就拿摩西来做例子吧，因为我们这个整个敬畏神的主题啊，我们开头的就是从摩西开始介绍，我们就继续来拿摩西来做这个例子。他在民数记十二章七到八节的时候说，他说摩西在我全家是敬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这句话是耶和华神说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关系是亲密到什么程度？面对面耶，哇，面对面，这个是全能的造物主要面对面跟一个人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怎么样，这个关系够亲密了吧，对不对？够亲密了。那么摩西是怎么做到的呢？关键就在于他对神的敬畏。这个敬畏到一个程度，只要是对神来说重要的事情，那就会成为摩西的首要的任务。不管神 是什么，他就是拿过来就变成是我的最重要的任务了。也因着如此，摩西拥有了神的心，得到了神的信任，因为神知道摩西这个人总是会选择神的心意，而不是对摩西自己来讲最好的选择。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会先想一想，我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吗？对不对？摩西不是，摩西是第一时间所有的只要神你说了，就是我的选择。我们来看一个实际发生的案例吧。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节，当时呢，以色列的一大群的百姓哇，大逆不道啊，摩西在山上 领受这个诫命的时候，居然在山下就造起了金牛犊啊，而且 还直接就说，就是这个金牛犊带我们出埃及的。哇塞，你想想看， 我如果我是神，我应该真的就是大怒，有没有？果不其然啊，神非常愤怒啊，他说什么？他对摩西讲，你且由着我，我要向这一群该死的发烈怒，灭绝他们。但是因为摩西你是敬虔的，你是选择我心意的，我跟你建立亲密关系的人，所以呢怎么样，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怎么样？我不知道啊，如果你是摩西的话，你听到这句话你心里有什么感觉吗？如果对，太好了，如果我是神啊，我开玩笑啊，我在心里面，我心里就说我会欢呼啊，我会怎么讲，我总算等到这一天了、啊，看看你们这一群不听话的以色列人，有没有天天惹上帝生气，说了都不听啊，还经常找我的麻烦，有没有？一下子要喝水，一下子要吃肉，嫌这个嫌那个的，我是你们的 babysitter 吗？啊，烦都烦死。所以说哈哈，这下可好了，上帝怒了，你们全部去死一死吧，以后我的后代子孙要成为大国了。Yes， 是不是嘛？对不对？很合理嘛，因为受够了嘛。而且关键在这里，听好了，请问这句话是不是我说的？我就算我心里有这个想法，我也不敢斗胆提出嘛，是不是？上帝懂我的心啊，上帝讲的耶，所以呢，我们要顺服。是不是？是不是吗？很真实吗？顺服。所以感谢赞美主，神你是公义的，全部死吧，天上降下烈火。 OK， 可是我们看到摩西的反应是什么？ 在后面的经文记载了 他怎么做的。摩西恳求神，他不是跟神好像一来一回，没有，他是恳求神。他怎么讲？他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能大力的手从埃及领出来的耶，为什么让那群埃及人说闲话，说你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灾祸给他们，在山中把他们给杀了，将他们从地上除灭呢？求你回心转意，不发你的烈怒，不降灾给你的百姓。我必须讲啊，这个回应真的是出人意料之外啊，不是吗？而且是当下神是发烈怒的耶，你是冒着一个极大的风险，摩西在这个情况之下居然还很大胆的提出一个挑战神权柄的一个建议哦。他在这边提醒神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会让埃及人说闲话，让人家认为神对他的子民是不忠诚的。他是在说，神你如果这样做，你就是不忠诚的耶。开玩笑，你是这样跟神说话的吗？有没有发现很不容易啊？他要神改变心意耶。我想这真的只有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他真的是全然的敬畏神，并且因此而了解神的心之后，他真的是了解神的心，才有可能做到这样的程度。所以我们也真的可以看见到说，摩西跟神的关系是不是一个真的是互相信任到极度深度了解的一种亲密的关系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神愿意跟神面对面的说话，愿意来跟他分享神的心意。因为摩西不仅仅是明白，而且是总是选择神的心意而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亲密神的要素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看重神所看重的，我们总是选择神的心意，而不是对我们自己最好的选择。这个很重要，认识神，看重神所看重的，选择神的心意。 OK， 再来，我们刚看的是旧约当中这个神与人亲密的这个案例嘛，那我们继续来看看在新约的当中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神是不是还有跟人建立这样一种极度亲密互相信任的关系呢？我们看这段经文，它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5章14到15节，我们刚才也读过了。这个经文的场景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马上要到来的这个主耶稣的受难的时期。就在主耶稣受难的前一日，在最后晚餐的那一个餐桌上面，逾越节的筵席的里面，当犹大离开这个筵席要去卖主的时候，剩下的11个门徒，耶稣跟这一些11个门徒说这一句话，他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命令的，就是我的朋友，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但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一切都已经让你们知道了。所以主耶稣在这边所说的意思是什么？他就是说，哎呀，直到如今，在你们忠心跟随我的这3年半的当中，我都只有帮你们当成是仆人，所以并没有对你们倾心吐意，分享我心中私密的想法，没有。可是呢，现在不一样了，我把你们都当作是可以信任的朋友，就像我当年信任摩西一样的信任你们，让你们知道一切我从父所听见的。有没有没想到吧？全能的创造主啊，竟然说要把我们当作是什么朋友哎！哇，既除了是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天父之外，还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呢，许多的基督徒啊，欢天喜地的开始把神当作朋友，当作好哥们儿，当作闺蜜， 甚至呢，也有许多的诗歌被创造出来，说大肆的宣扬神是我们的朋友这样一件事情，很好啊，这是事实啊，对不对？神把我们当朋友，很开心。然后呢，渐渐的，有一些人呢，就开始对神没大没小。哎，神是我朋友嘛，是我好哥们嘛 ，buddy 嘛，对不对？何必这么计较呢？对不对？今天总是迟到一下没关系嘛，啊，十一，哎呀，我这礼拜手头有点紧，哎，我给你啊赊个账吧，好不好？没关系，咱好哥们嘛，对不对？所以呢，不再敬畏神。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的前半句话。他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命令的，就是我的朋友。大家仔细看啊，大家仔细看啊，耶稣没有说我们信了耶稣称义之后就自动变成神的朋友，哎，没有吧？不是哦，不要搞错了哦。我们要怎么样成为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哈哈，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他说，我们若遵行他所命令的，才是他的朋友。哇，这个误会可就大了，不是吗？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弟兄姐妹，你是直到今天第一天你才知道，原来要成为神的朋友，想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是有条件的，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我们要敬畏顺服神的话，也就是我上次所说的，立刻且完全的遵守他的命令，即便这些命令看起来不合理，对自己没有好处，甚至还会带来痛苦，也愿意顺服遵行，并且顺服到底，直到完成。这叫做遵行敬畏神的话。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像摩西一样，因着对神的敬畏，让神的心意和旨意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于是神就能够信任我们，并且接纳我们，进到与这位全能创造主的一个亲密的友谊的关系的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能够成为宇宙创造主宰的朋友，这是多么大的荣幸，多么大的特权，多么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请大家千万不要轻看了这份宝贵的恩典。而这就是我们与神亲密的第二个要素，遵行神的命令，与神成为密友。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请跟左右两边说，要遵行神的命令，与神成为密友。说了这么多啊，我想道理大家应该也都已经听到耳朵长茧了，所以最后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来谈一谈实际的，我们要怎么样来做才能够真的开始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到底要从哪里来开始呢？我们要从哪里来开始？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说过了，神当然认识我们，非常了解我们，也很希望与我们亲密，但这不代表我们自动就会跟神很亲密，很压打，很 body body， 不会，因为这是一个双向的关系，这是需要我们主动去跨一步的。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来跟神亲密呢？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就好像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嘛，对不对？你会很想要了解另外一个人，是一样的心情，所以我们就是需要经常主动的跟神约会，我们去营造出这些精心的时刻来跟神面对面，一对一。意思就是，我们需要看重， 并且把握每一个与神亲密的机会。比如我们个人的灵修生活，像是什么读经、祷告、敬拜，对不对？还有我们在群体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敬虔的生活，也就是我们的小组的聚会生活、主日教会的这些集体的崇拜等等等等的。我知道大家心里面可能会想说，哎，怎么听起来有点平淡无奇，不是吗？因为这就是我们所谓平常的这个叫做什么标准答案嘛，都是大家老早就知道的啊，不是吗？可是坦白讲，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之所以会是标准答案，也真的就是因为这就是最好的方法呀。就连我们在跟一个人，我们人跟人之间，我们要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你是不是都要花上时间精力的代价来彼此认识，来培养互相的信任，是吗？很合理吗？那更何况是我们要跟神来建立亲密的关系呢？所以如果此刻大家心里面对于与神亲密这一件事情你感到有一点点的压力，或者是有一种抵触的心态的话，我会鼓励你就在现在你可以好好的想一想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想要跟神亲近呢？会不会是出于自己的骄傲，觉得说找神很麻烦，还是靠自己比较靠得住？又或者其实你的心中由始至终你只有把神当作是那一个神灯的巨人、神灯的精灵，你有需要的时候才去亲近召唤他出来，没需要的时候就把它丢在一边。为什么不想跟神亲近？还是说你真的就是缺少了那一个对神敬畏的心呢？因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不可能不想要亲近神的，而且事实上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成为一个亲密的朋友，这个其实就是敬畏神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呀，不是吗？所以 我在这边想要挑战大家的是什么？到底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像我们去跟神 dating， 我们去做这些读经祷告啊，这些敬拜的时候，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跟态度在做这些事情？比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只是给这位神灯的精灵分配一个任务让他去完成，还是除了我们自身的需要之外，能够体贴神的心，在意他所在意的，去为万人代求呢？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你只是为了打卡，把一堆的文字硬塞进你的脑袋当中，还是你有让神的话如同一柄两刃的利剑来戳向自己，来带出生命的悔改呢？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你只是在像唱卡拉 OK 一样有口无心的跟着屏幕上的字幕这样子唱一首歌唱过去，还是你有预备好自己的心，让诗歌作者的这些的词曲幻化成为我们对神的倾心吐意的祷告，献上自己成为活祭呢？弟兄姐妹， 今天是我们整个敬畏神这个系列讲题的最后一篇了。这整个系列的讲题最核心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来检视我们信仰核心的底层动机。到底我们为什么信耶稣？我们有没有真的敬畏神？我们有真的认识他吗？我们需要来思考，才能够帮助我们回到初心，我们恢复对神的敬畏，我们让全能的创造主回到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有的正确的次序跟位置之上，真的把神当作是神，让神得着他应得的荣耀。所以在最后的最后，我想透过一句经文来总结，就是老年的所罗门在传道书的12章13节所做的最终的劝勉。他说，结论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是的，一点也不错。我们敬畏神，不是因为将来有审判，也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与神亲密之后的好处，我们不为任何的目的，只因为这就是我们人当尽的本分，所以我们敬畏神，遵守谨守他的命令诫命。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好，拍大声一点好不好？大声一点，跟你所有两边说，敬畏神是我们当尽的本分。真的就是我们当尽的本分。在结束今天的分享之前，我想用一点点的时间来谈一谈我个人的一个见证。你知道这个敬畏神的主题啊，其实并不好讲。在过去将近2个月的时间当中，坦白讲我自己压力是很大的，可是我在预备的过程里面，也让我很深刻的在神的面前来反思我自己的信仰。所以其实很多分享的内容其实就在说我自己，什么哎呀，祷告只是为自己需要的啦，哎呀，什么敬拜有口无心啊，哎呀，读经只是装知识啊，哎，这些不好意思，真的都是在说我自己啊，也很惭愧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平时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其实我往往会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我都是在靠自己啊。我想要用人的方式，这一些世间的小学来说服弟兄姐妹，来传递我想要弟兄姐妹吃进去的东西，从头到尾都是我，所以压力很大。可是感谢神的怜悯，在过往的这1个多月的时间里，神在我身上有很大的提醒。这也是我信主到现在10多年以来，我第一次我可以一个人在聆听诗歌敬拜神的时候，我不由自主的感动落泪，并且不只是1次2次，基本上就是每一次我都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神的灵来触摸。今天早上敬拜一样，真的差别在哪里？没有别的，就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真的打从心底开始敬畏神。神你是神，你配着所有的敬拜，就这么简单。当我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你就真的你会发现，哇，与神的关系不一样了。你会更敏锐于他的意念跟心思，你会更敏锐他的声音，因为我开始选择亲近他。 所以就在这几天预备讲稿的时候，神也再一次提醒我，他说 Michael， 你要传讲的是神的话，神的话本来就是大有能力的，不是吗？所以 你不需要靠自己去想方设法的，好像透过一些什么逻辑啊，一些技巧什么的东西，你去加油添醋的，不用，你就单单放胆的去讲就好了，因为这是神大能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我现在不再纠结于到底我有没有做好我的职分，因为神看重的不是结果，乃是我在跟他一起预备讲章的过程里，我是充满着压力的，还是充满着从他而来的喜乐，因为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不是吗？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所分享的内容。首先我们谈到什么是亲密，这样一种亲密连结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开始走这一条成圣的路，也是我们需要主动跨一步来跟神亲近的，而敬畏耶和华就是亲密认识神的开端。其次我们谈到了敬虔行为的迷思，如果没有真的认识神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就算我们有再多的敬虔的外貌，敬虔的行为做了再多，在神的眼中仍旧是在作恶，因为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神不是不看重我们的行为，但是顺序很重要，我们需要对神先有敬畏，才会爱他所爱，恨他所恨，在意他所在意的，而生出相应的敬虔的行为。接下来我们谈到可以来开始与神亲密呢？其实有两个要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效法摩西，看重神所看重的，总是选择神的心意。除此之外，我们也要遵行神的命令，就能够得到神对我们的信任，与全能的创造主进入到一种朋友的关系里面。最后，我们也提到了几个实际可行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开始与神亲密。重点真的不在方法，而在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敬畏他，因为这是我们当尽的本分，好让神得到应得的荣耀。所以盼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从神而来的启示，帮助我们可以因着对神的敬畏，就是因着对神的敬畏，就是自动自发的就开始愿意遵行神的话，得到神的信任，进入到一个亲密的朋友的关系。也唯有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在建造神的家的时候，才能够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做一个消费者或者是雇工，只有看到我能得到什么好处才来参与建造，不是的，而是能够以喜乐的心与神与弟兄姐妹一起，我们同心来建造教会这个神的家，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敬畏的心，一起喜乐建造神的家。
让我们一起敬畏的心，一起喜乐建造神的家。
好，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